弟兄姊妹平安。在现在的社会上面有几句说话深深地影响着父母，或者是影响着人敢不敢做父母。其中一句出自香港的说话，就是哇，原来养大一个 BB 要400万的。出自内地那句就更加拿命，那句是这样说的，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句说话，这两句说话其实在哪里来的呢？其实他们都是来自广告，所以广告创作真是非常犀利。为什么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个说话更加拿命呢？因为这个说话告诉我们知，就算你有400万都保证不到什么东西。所以他鞭策着父母要不停地四处奔波，因为那个起跑线由中学可以推前到小学，由小学可以推前至到去到幼稚园，由幼稚园可以推前去到胎教，可以不停地去到无限地去到推前。在传媒的传播底下，在那些学习产品生产商和教育服务供应商的推波助澜底下，令到很多家长都躁动不安，引起了教育界的广泛讨论，甚至都引起了一些内地的教育官员的评论。今日我们的福音经课记述了耶稣和尼哥德慕的一段对话，似乎他们都好像在讨论着起跑线上定输赢这个话题。一个人的终极命运究竟是否决定在起跑线上呢？坚持这种信念和不坚持这种信念，其实是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打开今天的福音经课，在约翰福音第三章1至17节。约翰福音第三章1至17节，经文记述了耶稣和尼哥德慕的一次夜话，是他们两个的夜话来的。他们这次夜话究竟谈论着什么呢？讨论什么呢？有没有听到他们在讨论着什么？你隐约这样听到，是不是听到耶稣说就不能见神的国，跟着隔一阵又听到耶稣说就不能进神的国。看来他们讨论的是一个信仰上面非常之重要的主题，那个主题就是关于见神的国或者进神的国这个话题。让我们再听清楚一些，究竟他们在讨论什么。第三节耶稣是这样讲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之后呢，在第五节耶稣又换句话再讲多一次，他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样看来呢，耶稣认为见神的国或者进神的国呢，和重生或者从水和圣灵生呢，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个问题就是耶稣和尼哥德慕在这里谈话，究竟尼哥德慕明不明白耶稣讲的什么呢？他明不明白现在跟他谈话的人呢，究竟想跟他讲什么呢？我们从尼哥德慕的反应呢，我们会感觉到呢，其实他满肚疑惑，对于耶稣所讲的说话呢，其实他摸不着头脑的。我们看一下呢，尼哥德慕怎么回应呢？第四节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就算耶稣再进一步解释之后呢，尼哥德慕都是不明白的， 他非常惊讶，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说话，就是他 O 了嘴，然后就说怎会有这样的事情，怎会有这样的事情。对于尼哥德姆来说，要透过重生或者是从水和圣灵生去建神的国或者进神的国，其实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来的。经文介绍，我们一看第一节，经文介绍尼哥德姆是法利赛人，但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法利赛人来的。他是，经文说他是犹太人的官，而耶稣呢，在后面更加说他是以色列人的老师来的。以他这样的背景呢，其实他足以代表着当时的法利赛群体和犹太人的领导层的信念。他们认为进神的国和建神的国的条件是什么呢？我们从施洗约翰对于他们的指责可以看出端倪。在马太福音第三章七至九节，施洗约翰对他们讲过一段这样的说话。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孽种啊，谁指示你们逃避那将要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和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我们有阿伯拉罕为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阿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法利赛人他们宣告我们有阿伯拉罕为祖宗，我们有阿伯拉罕为祖宗。其实这一种这样的宣告呢，和那一位揸车撞死了人，然后呢对着执法者说我阿爸是李刚，有一些相似的味道。他们都以为输赢在起跑线上已经决定了。一个人生在哪里，出生在哪里，其实就决定了这个人的终极命运。带着这种信念，尼哥德姆怎样能够明白耶稣所讲的说话呢？他怎能够不为耶稣所讲的说话而感觉到惊讶呢？尼哥德姆不明白，尼哥德姆惊讶。但是呢，奇怪的地方呢，就是耶稣是认为他不应该惊讶的，耶稣认为他不应该不明白的。你看看耶稣怎样挑战他，第十节他说，你是以色列人的老师，还不明白这些事吗？为什么尼哥德姆在耶稣的心目中认为他应该明白的呢？因为耶稣跟着解释，第十四、十五节，我们看看耶稣怎样解释下去。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须照样被举起来，要使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为什么尼哥德姆应该明白呢？因为呢，耶稣讲的不是一件新鲜的事，耶稣讲的呢，其实是尼哥德姆的祖先经历过的事情，是熟读律法的尼哥德姆呢知道的事情。这个事情呢，在律法书上面是记载了的。我们在民数记二十一章里面找到一个这样的图画，一个这样的事情。在民数记二十一章四至九节，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他们从何以山起行，绕过以东，往红海那条路走。在路上，百姓心中烦躁，百姓向神和摩西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地领上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食，没有水，我们厌恶这淡而无味的食物。耶和华派火蛇进入百姓当中去咬他们，于是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有罪了，因为我们向耶和华和你发怨言，求你向耶和华祷告，叫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做一条火蛇挂在柱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存活。摩西就做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 就活了。如果尼哥德慕的脑里面有这幅图画，一望挂在杆子上的铜蛇就得存活，现在他只是需要呢将这幅图画转一转，一望挂在十字架上面的人子就得永生。所以这件事对于尼哥德慕这位律法老师来说呢，其实是一个熟悉的图像来的，在历史里面一个具体的事情来的。他要接受耶稣的这种讲法，这个启示其实有什么难处呢？如果我们能够切身处地来到去帮尼哥德慕想一想呢，个难处非常之大的。要尼哥德慕接受人子都照样被举起来，要使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就等于要他放弃我们有阿伯拉罕为祖宗这个优势，就等于要他放弃输赢其实决定了在起跑线上这种观念。耶稣所跟他讲这番说话呢，其实对他呢带来了两项非常之大的冲击。第一项冲击是见神的国、进神的国或者得永生，原来不是取决于生在哪里，不是取决于祖先是哪个，而是信他。第二项冲击是合资格人士呢并不是局限在哪个人的后裔那里，而是一切人。我们试一下帮他想一想，如果神的国人人都可以进入的话，如果永生的路人人都可以走的话，如果上天的福气人人都可以有份的话，那对于尼哥德慕他们这一班犹太人来讲，这个是几大的震撼，这个可以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这个事情也可以令他们感到愤愤不平。为什么可以这样呢？今天我们作为非犹太人的基督徒呢，我们可能会很不明白他们这种反应的，为什么这么难以理解的。但是呢，其实类似的观念并不是很陌生的。我们试试想一想，今时今日的香港，如果任何家庭的小朋友、任何背景的小朋友都可以理直气壮，完全不需要任何的特别的帮助而走入去那些传统的名校里面，会不会有一些人会感觉到威胁呢？如果个个都可以吃到那一粒6000元的糖呢，会不会有些人觉得苦涩呢？尼哥德慕被耶稣冲击完之后，他有没有因此而改变呢？如果我们就这样看约翰福音3:1-17呢，我们找不到答案。作者似乎在这里埋了个关子，但是他留下了伏笔。在第7章，尼哥德慕再次出场，而他再次出场呢，仿如是延续着这个输赢是不是决定在起跑线上面这一项讨论。让我们回到去第7章32節。第7章32節。在第7章32節是这样讲，法利赛人听见群众对耶稣这样议论纷纷，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圣殿警卫去捉拿他。然后呢，第45節了，捉拿回来回报。警卫们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警卫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警卫回答，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于是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难道官长和法利赛人中有信他的吗？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众人是被咒诅的。第50節，尼哥德慕出场了。其中有尼哥德慕，因为尼哥德慕是犹太议会的其中一个成员，所以第3章说他是犹太人的官，他是有份参与在这个决策过程。 五十节，尼哥德慕出场，其中尼哥德慕就是从前去见过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查明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自加利利吗？你去查考就知道，加利利是不出先知的。从尼哥德慕同埋佢嗰个领导群体嘅讨论里面，你会发现呢，尼哥德慕嘅立场似乎被动摇咗啦。尼哥德慕质疑佢哋嗰个群体嗰种未审先判嘅态度。佢话：你唔听，你唔先听佢本人嘅口供，查明佢所做嘅事，难道我哋嘅律法就判佢有罪吗？面对住尼哥德慕呢一种嘅质疑，祭司长同埋法利赛人就更加强硬咁样坚持，其实根本上就唔使查考，根本上就唔使问，因为输赢已经决定咗噶。佢哋反驳尼哥德慕话：你都系出自加利利嘅咩？你去查考就知道，加利利系唔出先知嘅。佢哋以权威嘅声音再一次重申。一个人生在哪里，就决定了这个人的终极命运。对于是我们有亚伯拉罕为祖宗为优势的人，要改变这种观念是谈何容易。如果尼哥德慕个人想改变的话，其实他还面对着他所身处的群体，他的社会的一个相当大的压力。这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压力，我相信生活在现在社会里面的香港人，或许在某些事情里面都能够体会得到。到目前为止，关于输赢决定在起跑线上的讨论，约翰福音的作者让我们看见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所代表的这个集体性，这个体制性的强硬，也都让我们看见感受到尼哥德慕所代表的个人这个个体性的无奈。当这个难题好像没什么出路的时候，作者即刻记述了另外一件看来好像无相干的事情，好像没什么关系的事情，但是这件看似没什么关系的事情呢，就透露了一个去化解这个问题的玄机。让我们继续看下去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即是接住第七章我们刚才读那段经文之后，第八章大家很熟这段经文了。第二节，清早他又回到圣殿去，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导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犯奸淫时被捉的女人来，叫他站在当中，然后对耶稣说：老师，这女人是正在犯奸淫的时候被捉到的。摩西在律法书上命令我们把这样的女人用石头打死，那么你怎么说呢？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要找到控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下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先拿石头打他。于是他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他们听见这话，从老的开始，一个一个走开了，只剩下耶稣一人和那仍然站在中间的女人。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任何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从这个故事里面呢，这个延续住第七章那段讨论的故事里面，祭司长、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所戴了的眼镜，他们看见的人呢分做两种。一种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另外一种呢就是不洁的外邦人。就算是同为亚伯拉罕后裔呢， 他们都只是看见两种人，一种就是应该用石头钉死的罪人，一种就是好像他们一样自视为无罪的审判者。在这件事件里面，耶稣迫使他们用另外一副眼镜来看人。耶稣说，你们中间哪个没有犯罪的，就拿石头钉他吧。放低了那一副看见差异的眼镜，而换上另外一副看见共同之处的眼镜，个震撼可以是非常之大。第八章九节话，他们听见这话，从老的开始，一个一个走开了。原来我哋同佢哋都系一样嘅。原来被审判嘅系罪人，但系审判人嘅人呢，都唔能够否定自己系罪人。如果人人都是罪人的话，那人人都有被拯救的需要。既然人人都有被拯救的需要的话，那我们就明白耶稣在第三章所讲的说话，就回应回第三章十六十七节那一道约翰的宣告。第三章十六十七节，约翰这样宣告，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因他得救。约翰的这段宣告正好回应住第八章这个耶稣和法利赛人文士在讨论怎样处理一个犯奸淫的时候被捉拿的人的精神。没人定你的罪了，我都不定你的罪。定罪者和被定罪者其实原来是站在同一个位置，原来是带着同一样的需要，原来是同一样的人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尼哥德姆会不会容易一点去接受耶稣所说的，凡是望住那一个挂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无论什么人，无论是什么人，都因此而得救呢？我们看完第三章耶稣和尼哥德姆的讨论，再看完第八章、第七章、第八章延伸的内容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发现耶稣和当时的犹太领袖的分别在哪里呢？犹太领袖心目中的起跑线其实是什么来的呢？犹太领袖心目中的起跑线很可能是用来分别资格的，是分别资格，哪些人有资格来到去进入神的国，哪些人没有资格去进入神的国。祭司、文士、法利赛人，他们重视资格，耶稣重视的呢是需要。拯救不是因为有些人有资格而赐下的，拯救是因为回应人的需要而赐下的。尼哥德姆和耶稣的讨论其实带给我们人类社会很大的挑战的。我们试试想想，我们是带着资格的眼镜来到去看事情、去看人，抑或带着需要的眼镜来到去看事情、看人的呢？我们会不会见到某些人是非常之着重资格，你没有资格这样跟我说话？ 当我们只是看着资格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忽视了其他人的需要呢？当我们觉得我们有资格被尊重的时候，其实其他人，无论那些是我们的上司或者我们的下属，我们家的工人，我们会不会忽视了其实他都有被尊重的需要呢？耶稣和尼哥德慕的讨论其实都带给我们的社会很大的挑战。我们去处理、去考虑我们的公共资源分配的时候，我们是以需要为考虑，还是以资格来去考虑呢？我们去制定我们的公共政策，无论是医疗、教育、经济，我们是以资格来到去考虑，还是以需要来到考虑呢？例如那一粒6000元的糖，究竟应该是按资格去分配，抑或按需要去分配呢？谁有资格去拿，谁没有资格去拿？这些要划分资格的争论呢，其实是可以产生很大的杀伤力，它可以将我们的社会差一点来到去撕裂，可以令到互邻舍互相为敌。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又岂会是我们的原意，岂会是我们的社会之福呢？我们不至于天真到以为人间就是天国，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身处的地方，我们的社会其实资格是必要地来到作为一个考虑的因素。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起跑线的影响力其实越来越显著的。让我们互相提醒，我们不要只是看见资格而忽视了需要，让我们一起去缔造一个平等、互助和有爱是一个我们想要的环境。有一位出世的时候只是得三只手指的小女孩，她被抛离了几圈呢？她小脚的时候为了不能够玩包剪揼而感觉到很尴尬。她小脚的时候曾经想过，如果有一天我结婚，戒指戴在哪里呢？她以为自己必然与弹钢琴绝缘。今日他怎样成为一个钢琴的演奏者的呢？今日他怎样成为了大学里面其中一位音乐老师的呢？因为在他身处的社会里面有好的医疗技术，在他身处的社会里面有相对公平的医疗服务，他透过很多次矫形外科手术切割了另外的5个小手指出来。因为他身处的地方有很有心的钢琴老师肯花时间花心思去教一个这么特殊的学生。自幼患有青光眼和眼球萎缩症，跟着导致了双目完全失明的小男孩，他有没有机会来到发挥他的天赋？他有没有机会来到去服务社群？他有没有机会来到为人类谋幸福呢？他后来是怎样成为了香港律师会的总干事来到服务社会的呢？很多人都将他的成功归因于他个人的坚毅，归因于他个人的质素那里。但是我最近听他回忆他的过去，他念念不忘一个人，那个是他在青少年时期求学时期所遇到的一个修女。在那个时候还未有那些点字课本给他们去到读书，他说那位修女为了他帮助他完成学业而去学习点字，让他可以继续他的学业，让他可以发挥他的天赋来到成为社会的帮助和祝福。主耶稣不是因为我们有资格而降世为人，而是因为我们有需要而舍身相救， 用我们都以这样的精神来到彼此看待，用这样的精神来到思考我们一个社群应该怎样共存。愿上主赐福各位。